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的第二课，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五个记当中的从数记开始的几个记，我们求你来保守帮助我们，借着这些交通和分享，更能够明白你当日所教导以色列人的，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求你来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课我们提到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也能够以神为乐。那么要跟神和好，人为什么跟神破坏了这一个好的关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听从神的话，人就落在一个对上帝的话信不上的那样的诠释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上帝的话信不上，我们落在罪的诠释当中，加上我们的肉体又软弱，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在罪的诠释底下啊，常常是在当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在当中胜不过自己。所以祭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就要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做。所以上次我们提到燔祭，燔祭是一个能开始能够到神面前蒙悦纳的祭，能够蒙悦纳，他就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要完完全全的将自己全然的圣献上。所以燔祭是一个心智的祭，是一个自己在上帝面前毫无保留献上的祭。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第二个祭，我们来先读第二章。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且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以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首先我们先了解素祭，它就不是献一个像燔祭这样一个牲畜为祭的祭，而是一般的从地的出产当中或这一类型的东西所产生出来的为供物来献给耶和华神的祭。那么素祭呢，他一开始讲如果用细面的话，就要带油跟乳香，取一部分烧，然后成为神所纪念的，那剩下的归亚伦跟他的子孙，也就是剩下的归给祭司，这是至圣的。至圣的意思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圣洁中的圣洁。所以素祭在提到的是可纪念跟至圣的。好，我们继续来读第四节。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以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第二个部分讲到，如果献素祭是已经烤好的素祭，那么无论是用炉子烤的，或者是用铁熬，就是一个烤的，或者是用煎盘烤的无论用哪一个方式做，那么这些用做的，那么它变成一个饼，那个这个薄饼一定要是没有酵的，没有酵的，然后要用油调和， 其当中取一部分烧在坛上，献以神为火祭，同样的可以蒙纪念，然后剩下的归给祭司的祭司，那么成为至圣的。所以第三段从十一节开始这样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手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压了的新穗子，当作出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那么这当中献素祭，除了前面讲到细面或做成饼来献以外呢，它规定这些东西在献的时候不能加酵或者是蜜，一个会发酵，一个是会甜的，这两样不能加。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要献蜜可不可以，是可以的，你要单独献，单独献。如果你有收成是蜜，你可以单独献，但是呢它是呈出熟的，就是上好的，但是呢不可献在坛上做馨香的火祭，也就是说不可以烧，不可以烧。那么凡献给神的素祭的供物，再加上一个规定，就是要加上盐。那么盐它特别讲不可以缺，因为这是跟神立约的盐，所以要配上盐。如果献出熟之物，就是你谷子收成了，把它当出熟之物献给神，要献上烘过的禾穗子，或者把它压碎的新穗子，抹上油跟乳香，烧给神为馨香的火祭。好，所以素祭我们就要来思想这整段经文告诉我们，素祭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蒙神的供应，然后呢取出一部分来献给神，表示一个人向神献上的一个感恩。比如说我们在收成当中有收成的，我们就把谷物磨成细面来献祭，或者是直接拿新的禾穗子来献祭，或者把我们从农作物里面新的收成有收成的来献。所以素祭在后面以色列人献的时候，一定是一种感恩的时候献的祭。那么感恩的祭要能够为神所纪念，而且蒙纪念的东西，因为它是把神所赏赐的再拿出来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祭司献上之后，祭司就在当中分享，所以它是一个至圣的。后呢它又不可以加酵，不可以加蜜，然后一定要加上盐。那我们就要来思想的，那么素祭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基督徒在思想素祭的时候要记得，在这五样的祭里面呢，素祭特别讲到的是从地的出产，拿地的出产来供给神。那么地的出产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生活当中所依靠的食物。所以素祭在讲我们从神那边得着养生之物，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养生的，得到生活所供应的，所以我们从神那边得到养生供应的，从这一个点上我们开始想。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跟他讲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就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素祭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里面，也就是讲到我们得以存活靠的是什么， 那当然这不是讲到肉体的身体的存活，特别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在主面前怎么样能够活着。所以完完全全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数记在提醒我们啊，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到的，从神而来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给我们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就生命的粮。所以数记在表示一个人啊，讲到数记献给神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感谢上帝把他的话光照赐给我们，我们在灵里面有得着有领受，所以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一个人得了神的话语的供应，得着而向神献上感谢，有很多的方式，像使徒保罗就是把他所领受到的，那么来教导人，传扬给人。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也是一样，那么把从神领受的来传扬出来。所以我们活着是靠着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一切话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数据呢？所以每一次使徒保罗在讲到啊，写信给这些众教会的时候，一般的模式是先讲上帝的话，福音的真理，接下来最重要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数据在表达的就是说，我们领受神的话有生命的粮，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把这一个啊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讲神的话，不是口里传讲，而是在整个生命中活出来，这就是数据。所以数据把这些整在一起，再加上一样，我们是立约的盐，不要忘记数据有一个特别，一定要加上盐。盐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是盐是光。所以数据在讲这一个新约是什么，新约是写在心板上的约，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生命真真实实的供应。所以呢，数据就是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板上，上帝的那个话，那个生命完完全全的顺服他而活出来。所以我就跟你们啊弟兄姐妹交通，数据对我们所献的时候讲的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啊照着神主所吩咐的，那么啊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我们不加酵，不加蜜。酵是一个发酵的，也就在当中有世俗的影响参与。我们讲神的话，行神的话，不能够以世俗为友，不能够有任何世俗的成分，也不能有蜜。蜜是一个甘甜，但蜜在当中代表的是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当中过分的表达神的话，我们以它为甘甜是好的。那但是什么时候变成一种蜜呢？我会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弟兄姐妹交通。比如说我们分享神的话，那么分享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经意就好像以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意思，神从神领受的感动，但是讲到最后好像我变成是我们自己的，这样我们就啊越过了那一个次序，越过了那一个自己的一个骄傲就在当中显出来了。所以数据是一个感谢的祭，是一个感恩的祭，因为它源头是神那边来的，我们只有全然的在当中存一个欢喜领受的心来向神来献上。 我们会有得着，是因为神跟我们立了约，是因为神自己的信实，所以让我们有得着。这就是数据。所以数据啊，综合来讲，数据就是我们靠以为生的，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活着靠着的，就是全然靠着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得着这个，向神献上感恩。我再用一个圣经做一个佐证，诗篇第十九篇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前辈啊，能够苏醒人心。讲到耶和华的律法能够比蜜还甘甜，但是讲到这些之后呢，在诗篇十九篇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并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罪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神的话一般在领受的时候，是叫我们能够在当中蒙光照受警戒，能够从话语中得真实。但当中很要紧的是要显明我们的本相，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存谦卑的心。那如果不经意的话，那么呢就有隐而未现的过错，如果不经意的话就有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啊，这就是两面，一个是像酵一样啊，隐藏在里面却发酵起来，一个像蜜一样任意妄为，就在当中产生出来。好，这是虽然有一点点，有人会说这或许是灵异，但我总盼望啊，当我们思想数据的时候要去思想，我们从弟兄姐妹啊，我们从神话语领受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常常回到那个点上，就是是主的恩，所以是主的恩，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我们在线上神所悦纳的那一个数据。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个祭，第三个祭就是平安祭。我来读第三章，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以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先看第一段描述数据的时候，他讲说，当我们要献一个平安祭给供物的时候，那么无论公的母的都可以，但必须是没有残疾。然后呢，他要按手在这供物的头上，那么载在会幕的门口，鞋载在坛的周围。其中一个要紧的是把那个脂油拿下来，盖在内脏上的脂油拿下来，在肾脏上就腰子上的脂油拿下来，肝脏上的也拿下来，这些脂油都要拿下来，放在柴上烧，成为给神的馨香的火祭。那么我们继续读第六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帐的脂油 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那如果不是献牛而是献羊的话，公的母的都行，但条件是没有残疾的。那么献羊羔的话，都要在神面前献上，还是要按手在公物头上，跟宰牛一样。那么要把会幕前宰了以后，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呢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除了前面讲过的这些脂油拿出来以外，肥尾巴都要，因为当时有一些羊的那个尾巴特别有油脂，那油脂都要取下来在坛上焚烧。那么这里就讲，这是献给耶和华食物的火祭。食物的火祭，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那么神其实不是要吃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讲食物，那就代表说他在表达一个观念。这一个观念就是平安祭是一个上帝跟我们一同分享的祭，一同分享的祭。好，那这边我们就要从平安祭来思想了。平安祭在英文版有些把它翻译成团契祭，团契就是我们在一起团契的祭，所以它是一个分享的祭，是一个属神的群体在一起分享的祭。好，这个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再把最后一段读完。第十二节，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便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这里再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山羊，山羊没有肥尾巴，所以啊，要把脂油拿来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火祭的食物。那么脂油都是耶和华的，那么脂油在献祭的时候，脂油归神。那么血，生命在血中，所以这不可吃。所以我们就要来新思想，当以色列人啊，因着向神献上一个感谢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愿意拿这个牛或者是羊来献平安祭的时候，跟前面的数据不一样，这是牛羊献的平安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祭是一个团契的祭，是一个分享的祭，所以呢，这个祭不是只有我们，乃是我们献给神，神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分享的祭，是一个在当中他强调的是没有残疾，而且是把那一个脂油归给神。脂油归给神，也就是用这个来表达神对我们在当中跟我们一同分享的时候他的那一种满足，所以它是一个和谐完全跟满足的在当中的一个祭。所以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要按手，这个按手不是像前面的那一个欢祭用这个祭物来代替这个平安祭讲的按手呢，它是一个强调的是一个联合，是一个联合，就是我们借着这个祭物来跟神的一个在和好，或者是与神和好，与神为乐当中的一个联合。平安祭呢， 是一个相当要紧的啊。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团契的生活，就是一个最美的平安祭。所以主耶稣常常的跟门徒在一起，那么他所渴望的就是可以跟我们一同坐席。所以在约翰福音他就讲到，约翰福音在第十四章主就讲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就不仅仅啊，主跟我们同住，父也要跟我们同住。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献平安祭最美的地方。所以借着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跟主同住，我们跟主同活，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同行，一起分享主为我们所献上的，主为我们因着他自己所完全的，这就是一个平安祭。所以如果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若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主就在我们当中。这样这些能够在一起团契，也就在主里面肢体里面的以基督为元首的联合，都是在这边所要象征的啊平安祭。我们基督徒对平安祭蛮熟的，因为主耶稣就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就分享这一个身体，分享这一个身体，只有一个饼一个杯，我们在主里面分享，那么就是平安。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平安，因为这个祭的字根是平安，那么主在主里面才有这真实的平安。所以平安祭它强调的是因着主所成全的，我们在当中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们在当中享受那一个平安所带来的一切福分。所以只有就像真的，当我们就相爱的时候，那么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那么这个最美的称颂，最美的荣耀，就像只有烧出来的馨香一样，就归神。所以我们讲到欢祭是一个基督徒立志将自己献上的祭，素祭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总是在当中靠着神的话而活。平安祭就是我们在肢体里面，我们是同联谊严守基督，我们一起照着主的话来建造教会，一起在主里面有团契，在基督里面啊生根建造，凡事长进，连你严守基督。我们按着基督的这一个啊所在当中为根基为磐石，我们在上面啊建造，这些都是平安祭，都是平安祭。所以平安祭强调的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平安祭强调的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流的，所以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这就是平安祭，就是平安祭。所以当我们讲的前面三个祭，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在当中所领受的恩。那么接下来要讲的两个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从它的意思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能够反省自己，悔改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好，那我们就来读赎罪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 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会之所，用火烧在坛上。赎罪祭第一个讲的要紧的就是，人犯了罪，在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犯了罪，那么这样子怎么样来面对？那么所以这边开始讲的一个要紧的就是，当神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人在当中就有可能没有达到上帝的吩咐，误犯了罪，表示说人在这些事情上头使自己陷在那一个错误当中。误犯了罪比较难解释这一个，因为误犯了罪是不小心犯的还是故意犯的？其实不小心犯的倒是比较容易懂，但是呢，故意犯的什么像算是故意？软弱算不算故意？为了某些好处那么被诱惑算不算故意？有些容易讲这就是故意，有些呢是人一时的在当中胜不过，所以误犯了罪是一个让我们在当中可以思想的，就是一个人在当中得罪了神，神所吩咐的他做了，好，那么这样子神所吩咐的，那么用简单的思想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一个人射箭没有射到靶心射偏了是一种，射力道不足是一种，射越过去的也是一种，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罪，都是一个罪。所以这当中呢，当犯了罪以后，犯了罪以后，我们先思想的是犯罪以后，先不思想是在什么情境下犯罪，犯罪以后那么怎么办？好，第四章开始讲赎罪祭的时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身份不同的时候所献的供物不同。首先讲到祭司犯罪，祭司犯罪要献的是没有残疾的公牛，然后带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然后用血带到会幕，指头蘸在血中，对圣所的幔子弹七次，然后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所有的血都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然后再把脂油取下来，跟平安祭的一样，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剩下的所有的都搬到营外，那么在那个倒灰之处用火烧在柴上。好，我们先把这些放在心上，我们再看下一段，我再一起来解释。第十三节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安守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欢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好，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不一样，前面那一段讲祭司使百姓陷在罪里，这一个是全会众行神吩咐不可行的事，是误犯，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后来知道怎么办呢？就要献上一只公牛犊，那么长老就要代表会众按手在牛的头上，那么牛呢照着前面的那一头牛的方式一样宰了以后，血要弹着幔子七次，在香坛的角的四个角上，最后倒在燔祭坛的角上，然后脂油都要烧，那么剩下的也要拿到外面去烧，那这样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就得赦免。好，再来第三个讲到赎罪祭这样说，22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安守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小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的，他必蒙赦免。这边讲到前面是全会众，再来这一个是讲官长，在百姓当中做行政的，做首领的，都犯了罪，误犯了神所吩咐的，那么知道了自己就要献没有残疾的公山羊，这样子祭司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第四段讲到赎罪祭这样说，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安守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守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第四段就是讲到百姓如果同样的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那么误犯了罪，那么主要就是得罪神了，这时候他就要带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说也可以牵一只绵羊为供物，那么也要同样没有残疾的母羊，那同样要按手，要宰杀，要用血洁净燔祭坛，洁净这一个香坛，然后脂油的烧，还有这剩下的烧都一样， 那祭司为他献了以后，他就必蒙赦免。那么我们先看啊这四个例子。所以赎罪祭它的要紧的目的是，当我们跟神本来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但是呢因为再度的得罪神，再度得罪神怎么办呢？所以呢就要求赦免。那么求赦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按着身份来说的话，那么呢一个祭司他要牵没有残疾的公牛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如果是会众，就要献一只公牛犊，那么由长老来代表。如果是官长，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如果是百姓，就可以献母山羊或者是母绵羊羔。那么这些公物的价值，就以当时的人来看的话啊，他们是代价是不一样的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这是最贵的。再来就是一只牌啊，山羊又比绵羊啊值钱。所以这样子在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就是赎罪祭，就是代表在神的家中怎么样对付罪。对付罪，对付罪呢，虽然罪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结局都一样，但对付罪却是啊有一些要思考的。对付罪跟犯罪的这个人，在整个神的家中的位置有关，就是他的位分有关。那么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人犯罪了，他的影响的范围跟他的位分是相当的。那么越高位分的人犯了罪，他的影响的范围、影响的强烈度就越大。哦、所以呢啊，对付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卫犯罪，我们就看到了他所犯罪的事实就被记载，而且非常详细的啊来告诉人，因为他是有弥赛亚的预表，他是神所高立的王。所以用这个原则，我再讲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处理也是一样。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姐妹，那么他啊有的这个啊犯罪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到处去讲，因为他啊个人的问题，个人找他来解决处理。因为他影响的范围可能在他个人，可能在他家里，就这样。但是呢如果一个这个服事的同工犯罪，那就不一样。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小组长，是一个团契的主席，那么他影响的范围就大了。或者更严重，一个长老犯罪，一个牧者犯罪，那就不是可以啊就这样啊几个人就处理了。那是一个要在公开场合，是一个很严肃要一起共同面对的事。所以范围影响到哪里，罪的对付就要到哪里。这是赎罪祭里面啊告诉我们的。那么赎罪祭它有一个重点，不是用祭来抵罪。不是用祭来抵罪，不是一个人犯罪了，那我就来献祭，我就没有罪了，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啊就误会了赎罪祭。赎罪祭有一个强调，都是物换，物换，神所吩咐不可行，你物换了，所以它并没有一个位置是让人可以说啊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啊、哦，那么。啊、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故意犯罪跟误犯啊，在圣经里面啊分得很清楚的。误犯跟故意犯，一个啊是不当心不小心，那么呢啊不清楚而犯的，这是误犯。故意犯又是另当的。所以这个在两个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祭的时候，那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放在心上，在后面一点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 那么那一个什么是故意犯的，那么那一个最后归结在哪里？我们先讲误犯的部分，误犯的部分。好，那么赎罪记的部分还没有完，第五章开始就讲一些例子。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五章讲的例子。第一节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作为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也要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公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他要把公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上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与祭司和素祭一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有的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我刚才在这边多读了第十四节，这就是赎愆祭。多读这一节就是要表明了，在我们和合本把第五章一开始就归到赎愆祭。一般来讲，在分段的时候不这样分，我们用写作的文法来分。分的方式是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做分类。所以呢，整个赎罪记要到第五章的十三节，第五章十四节是讲赎愆记。好，那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再来看虽然第五章的第六节赎愆祭的祭牲，因为这个部分呢还是在讲赎罪祭，但是因为我们翻译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就以为第五章是讲赎愆祭。那么第五章还是讲到赎罪祭，它算是一个例子，就是怎么像算是误犯了罪。好，他做了一个例子。第一节说，人听见发誓的声音，那你听到别人发誓，因为以前的人在很多的问题有纷争的时候，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意思，就用起誓的方式来表达。那如果你听到对方用发誓的方式来表达，那你就是这个发誓的之下的见证人。但当这个人没有照他发誓的事情做的时候， 那么引起的冲突的时候，那这个见证人就应当为当时发誓的这件事情来作证。但是如果你不作证的话，你不作证的话，那这样子就会造成那一个其中一方受了一些的损失，那你就要担当他的罪。好，这是一个。那么或者是你摸了不洁，不洁了以后我们会讲什么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摸了以后不知道你不洁了，不洁了，或者你污秽了、污秽了不知道，你一知道你就是有罪。你摸到死的不洁的深处，你污秽了，摸了别人的污秽，你染了污秽，你还是污秽，这就是要先赎罪祭。还有你口里冒失的发誓，或者要做这个或做那个，可是你讲出来的话，那么却超出了那一个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做不到或偏离的，那么一知道你就有罪了。那么有罪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要献赎罪祭。那么一般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你要可以献母羊或羊羔或山羊。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个人他的力量不够，就是他的财富不够，献羊羔他就要献两只斑鸠或者是雏鸽。如果连两只斑鸠或雏鸽也献不上，他就要献依法的献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依法的十分之一就 2.2 公升。然后呢，这些他就要献。所以真的犯了罪的，得罪神了，就是要在当中献祭，按着自己的力量来献祭。献祭的时候呢，他说如果你献细面的话，不能够加油，也不能加乳香，因为油通常有喜乐，乳香有丰富，有感恩的意思，所以不能加油，不能加乳香、所以它是变成一个，因为这是一个赎罪用的，代表人内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伤痛、忧伤、一个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所以当这些献上以后，祭司为他献，他的罪就蒙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看这边第五章给我们的例子，他要紧强调的是什么？一个是你该做见证没做，所以一个人不够信实，一个人不清洁沾染了污秽，一个人口里犯罪嘴巴讲出来犯了罪罪。那这样子用这几个来代表。好，所以赎罪祭是什么？赎罪祭对我们基督徒的学习，就是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基督徒总是仍然会犯错，总是仍然会得罪神。但是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在上帝面前蒙他的光照，那么在神的光中有得罪神的，就要认罪悔改。那么这个认罪悔改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表明的一个重点就是神是信实，是公义，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是因为说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因为慈爱的上帝，我们认罪了，上帝就不算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许多弟兄姐妹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犯罪了认罪悔改，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不是。我们认罪悔改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把整个罪所当承担的代价归到耶稣的身上，由耶稣来为这个罪来献上的代价。同样的，也是上帝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啊，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信他的就得永生，我们的罪就得赦。所以赎罪祭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上帝完完全全在乎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圣洁在哪里？在我们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人。我们对人要信实，我们对人要信实，我们要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要沾染污秽，不要沾染污秽。还有我们口要信实，因为耶稣讲我们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雅各书讲一个人要能够管住自己的口，那么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极为不容易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先归纳到赎罪祭，在这边我很快的跟弟兄姐妹简单的做一个回应。那么燔祭是一个全然将自己献给神，立志归主，是把自己全然献上的一个心智上的祭。那么再来，我们常常要在赎祭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以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常常的思想，我们主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连以元首基督，我们百节要各按各职，我们在主里有交通有分享，在主里一同长进，这是平安祭。但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我们基督徒那么也有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就要献上那个赎罪祭。赎罪祭要紧的是跟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位分，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与人关系上的位分有关。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谨慎。那么罪的对付是一个要紧的事，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赎罪祭就是让我们基督徒总是回到那一个跟神和好的关系，总是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一个圣洁的。那么要记得赎罪祭一直强调的是物换，物换，所以把它放在心上。虽然一个人听到别人作证了，自己却发誓却不来作证，你说他不是故意的吗？某种程度是故意的，可是为什么也算误犯呢？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来思想。所以我说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在的行事为人当中他要强调的是强调的是我们在当中能不能常常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常常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非常的忧伤痛悔的心。所以我在说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得赦免是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不要很快的就以为神是慈爱的。如果神是慈爱的，那又为何让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所以神是慈爱的，让主来，但他的公义却是那样的无比的圣洁。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要放在心上，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这样必叫我们每一次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总对那一个罪有那一个非常厌恶的非常的不想再去碰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把那个赎愆祭下一节我们再来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我们实在知道你要我们跟你能够同行，能够一起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与你和好，我们要与你为乐，任何破坏这些关系的都求你让我们能够用祭来回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要献上你所悦纳的灵祭。那我们就在当中把这些生命的粮引到我们的里面来，成我们生命的供应。你的保守赐福在我们的里面，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主，我们下一堂课再见。